我们继续，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好，耶利米书，我们今天呢，今天要继续的来看二十五章。那么上次我们读到二十五章的前面二十九节，那我们继续的来思想，我们复习一下哈，复习一下。所以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我们把第二十五章读完哈。读到二十六章我们读二十五跟二十六。好，从十二节开始。
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如
此。这一段二十五章呢，是整个耶利米耶利米在这个第一节说，在这个耶雅敬做王的第四年。那一年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开始做王，所以他就开始整个整理，上帝要他整理，从耶西亚十三年开始，一直到这个耶雅敬第四年，所以这整个二十三年，就说上帝说，你把这二十三年来我差你去对他们讲的话重新整理讲给他们听，然后看他们是怎么回应的。所以他就讲到这些话，意思就是耶利米就是一个见证他这二十三年来一直去传达上帝的话，对不对？所以讲了多久？二十三年，百姓怎样就不听所以呢这也提醒我们要听上帝的话不容易他讲了几年，二十三年都没有听但是相对的这当中就告诉我们上帝的忍耐，知道吗？上帝是一直在忍耐，忍耐，忍耐到最后整个耶路撒冷要被毁，进行被毁灭，被掳以后，上帝也应许不让他们灭绝，七十年会满七十年会满，就是表示说上帝在七十年后会使他们再有机会再回来有机会再回来。那么再回来的时候呢但是列国会怎样？所以我们就知道巴比伦也会被上帝审判，也会因为我们知道巴比伦的帝国之后就是什么？波斯马代，对不对？就是波斯马代，波斯马代以后就是希腊，希腊以后就是什么？罗马。所以这些国也不会存留太久，也不会存留太久他们这些王在上帝的手中是上帝给他们权柄，上帝给他们权位，但他们也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刀用来使人知道，使人知道这世界的整个真实的情境。这世界整个真实的情境就是什么？就是强欺弱，强欺弱。那么在人跟人都是相争的，人从这世界上面里面你人都以为我争到了，我得到了，我就可以了，对不对？我就有希望我就安全的，我就怎样的。事实上这都不是稳妥的路，这都不是稳妥的路。人在当中用人的强势所得着的，只是积蓄的在上帝面前的愤怒，只是继续人在上帝面前的愤怒。所以第十五节以后上帝就讲的，那么巴比伦要喝这个神手中的杯，就是神愤怒的酒愤怒的酒。后来圣经都用酒来形容你生命中必要的承担的，为什么？因为你酒喝进去，你就被那个酒怎样抓住，对不对所以耶稣也用这个来表示，所以他跟这个雅各跟约翰的母亲去跟耶稣求说，将来你做王的时候，我的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对不对？那主就跟他们讲，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意思说我要承受的你们可以承受吗？对不对？这个杯是什么？就你喝进去不是外面的，是你真正生命要承受的，对不对？那么呢他们就说我们可以 啊，耶稣说啊，耶稣就没有说，没有回答说你们有没有本事喝，啊，耶稣说你们必要喝，啊，这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在这世上所遭遇的，啊，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就一定要喝，一定要喝，啊，那我们也不怕，因为这是上帝预备的，对不对？那这个杯喝了以后，是为了将来使我们得荣耀的，得荣耀的。但是呢，列国不信主的人喝的杯是什么？是巴比伦的淫乱的杯，所以他们喝了以后就在当中淫乱了，就是得罪神了，行了很多不好，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对不对？那么将来他们就要喝上帝给他们的杯，就是上帝的愤怒的审判临到他们。所以第十五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所以我就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就是人啊，上帝让人不蒙怜悯，不蒙上帝的恩典，人就被那个好像喝酒的人被那个酒怎样抓住一样，他没有办法，他就会做那些行为。其实意思就是上帝必然使审判临到列国，直到列国。所以耶利米啊，就是上帝立他做列国的先知，所以他讲的时候，他不是只讲南国犹大国，不是只讲耶路撒冷，他又十九节说埃及，他也讲了杂族的人，乌斯地的诸王，腓力士的诸王，亚实基伦，以撒以格伦，亚实图，这些都是腓力士，东边的以东摩押亚门，西北边的泰尔西顿，还有海岛的诸王，然后在北边一点的底但提马布斯，还有这个在旷野的阿拉伯的诸王，还有呢从这个两河流域来的二十五节西利新利的以南的马代的北边的都一样，因为他们后来都跟着巴比伦一起，对不对？他们都要喝神愤怒的酒，也就是他们就要接受上帝的什么给他们的毁灭的审判，审判。好，二十七节，耶利米要对他们讲，上帝这样说，他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就是他们一定会发生。然后他们如果说他们不喝，你就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喝，这个很有意思哦。所以这个先知哈，先知也要很坚定哈，去讲上帝的话哈，上帝的话哈。因为对这些人来讲，会觉得耶利米这个人是什么，很烦，很无理取闹，对不对？我们现在好好的，你来讲这些，你应该担心你的国家，是不是？啊，你怎么来担心我们？啊，所以很难想象耶利米的行为，很难想。你想想看嘛，是你的国家被我们打，对不对？所以你应该怎样？你要担心你自己呀，你就反过来讲我们，但是上帝就讲了二十九节，也是一个很要紧的。上次我们说了，审判从神的家开始。那圣经的这一个整个上帝的作为呢，在历代里面都一样，就是旧约是这样，新约时代将来也是这样，审判还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我跟你们提过最后的日子要先收割麦子，对不对？先收割麦子，神的家先收割，麦子存在这个仓里，那么把那个败子除掉，对不对？那个糠除掉，那么再来就是收割葡萄园，收割葡萄，就是踹神愤怒的酒杖。 好，讲完了以后，三十节，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要叫他们要向地上的居民呐喊。你看，像踹葡萄的一样。我记得，这个启示录讲，他不是踹那个葡萄吗？那整个不是高起来到马的绝环吗？所以这里就讲到啊，神的审判临到，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审问交与刀剑是讲同一个事，就是上帝会起来指控这些列国，指控这些人的罪，然后最后把他们交付审判，交付审判。那这个观念一直延伸到启示录，都是同样讲，都是同样讲啊，都是同样讲啊，这一个啊，上帝会起来啊，也就是说到神审判的日子啊，神会起来啊。所以我们讲审判的时候有一个案子，一个书卷展开，对不对？上面就写的啊，人所做过的事，所做过的事，当然不是一个宣告，意思就是说，所人得罪上帝的事，其实都已经记录了什么，很清楚，很清楚。那对于我们基督徒要记得，我们并不受这个啊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知道吗？因为我们的罪案已经涂抹，知道吗？哦，我们的名字是在什么？生命册上，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好，三十一、三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看哪，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从到那日，地这边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没有人哀哭啊，没有收敛，没有葬埋，都成为粪土。也就是说，上帝的审判的大日临到的时候，一切都被毁灭的，啊。没有存活的，没有存活的，所以大家都死了，也没有人哀哭，对不对？大家都死了，也没有人葬埋，啊，都全部变成粪土。所以啊，这个牧人呐，要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啊滚在灰中，啊，牧人跟群众的头目都是讲那些领袖坐在头的。当毁灭临到的时候，啊，他们就要被杀戮，他们就在当中啊，这个想要逃脱，但也没有用，因为他们会跌碎，像煤气打碎一样，他们无路可逃，也无法逃脱，哦，因为神使一切的草场变成荒场，哦，那么所有的啊荣华都不见了，好。所以三十七节，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就多寂静无声。他像狮子离开隐秘处，啊，用强烈的怒气啊，使一切啊都在他的啊攻击啊，都在他的惊骇当中。啊，圣经里面呢，啊，讲的在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啊，有。哈巴谷书讲两件要紧的事，第一个就是啊，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是第一个，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第二个就是全地都要在他面前肃静。那为什么这两个要紧？第一个，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这个叫认识基督，因为基督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彰显，所以在我们可寻求的时候寻求他，就是说我们要积极的认识主，亲近他。第二个，全地都要在耶和华面前静默，就是什么？就审判的日子。这边也讲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一切都要寂静什么？无声，意思就是没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申辩，没有办法申辩的，没有办法申辩。好， 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啊，先知要啊在旧约的时代啊，当时的时候传达，但也要引申到啊日后引申到将来。好，二十五章他开始回想，那么二十六章他又把他啊曾经讲过的，啊，在耶西亚的儿子耶雅敬登基的时候，上帝就有话跟耶利米讲，他说你去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百姓，对每一个来到神的殿来啊来礼拜的人说，哦，礼拜的人就是他们来献祭，他们来祷告，对不对？哦，那么对每一个来礼拜的人说，然后上帝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你不可以想要说啊，这个话啊 不太好听啊，就不讲啊，不行啊，哦，因为呢，啊，哦，或因为他们若肯听，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后悔就是回头。那么呢，不把所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哦，所以他说真先知呢，就是什么？你也不要怕人，知道吗？你要怕，不要担心人听不听，你就要怎样？你要勇敢、坚定的去传。好，重点就是要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离开所行的恶。那么这个回头呢，在旧约的时候用回头，新约用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应当悔改。那么对我们如果回想这件事情的话，对耶利米时代的人，我们会觉得这些人真应该回头，对不对？因为他们拜偶像嘛，是不是？哦，他们行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事，对不对？但是如果到耶稣的时代，施洗约翰说你们应该悔改，耶稣说你们应该悔改，以色列人觉得怎样？对，其实不容易哦，因为对以色列的，当耶稣时代以色列会觉得说，我们有没有拜偶像？没有，我们不仅没有拜偶像，我们还比我们的祖先更好好的遵行什么律法，对不对？好，他们会认为这样，哦，所以人通常是我们会觉得好像旧约的人啊，这些人好像比较需要悔改，哦，其实不尽然，其实人都需要悔改，人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拜偶像而已。记得，人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拜偶像，哦，在新约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认为他们遵行律法，他们在等候弥赛亚来，对不对？但真实的来讲并没有。为什么？因为东方的博士来了，说生下来做以色列王的在哪里？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在伯利恒，对不对？然后这些博士们就往哪里去了？伯利恒去了。可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去？没有。你有发现很有意思啊，哦？哦，他们说他们在等弥赛亚，那东方的博士说，哇，我们找很久，哦，我们在东方，哦，很远的时候就看到他的星，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赶快来找看他在哪里。这以前这些星象家蛮有意思的，哦，他来了知道在这个地区啊，可是地区哪里不知道啊，所以就问了，但他们没有去找。所以啊，悔改是这样子，人就是需要悔改。所以约翰一书呢，是对基督徒讲的，像一书讲的一些话啊，就是我们要谨慎的。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说谎的，你知道吗？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怎样？因为我们说那一句话就怎样？就有罪，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觉得自己怎样，自己已经很好了，对不对？ 我们已经自高自大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思想，其实我们啊，我们常常要知道，我们要不断的啊仰望神，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好，那我们再回到耶利米，先知讲的话就是要人悔改，叫人悔改。啊、哦，第四节，啊、哦，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你们到你们那里，我众仆人啊，众先知的话，啊、哦，你们一直没有听从，所以上帝说，一直你们没有听话，所以这个殿就会像示罗，啊、哦，这个城就会成为万国所咒诅的。示罗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啊，这个耶稣亚带他们进入迦南以后，啊，之后示罗这个地方就变成啊约柜所在的地方，约柜就停留在那边。但是到后来啊，因为他们啊离开神，所以约柜被那个腓力士人拿走，对不对？那腓力士人又把约柜怎样送回来啊？送回来以后，示罗这个地方就没有人再去了，啊，因为人就觉得好像来这个地方好像上也得不到上帝的什么保佑，对不对？啊，其实这边要告诉我们一个，啊，第七节，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众民都听见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人的反应。人的反应，这个到了这个耶利米书二十六章，耶利米啊把过去的这些重新整理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上帝要我在神的殿中告诉你们这些话，你们都听清楚了，但你们的反应是什么？你们的反应是什么？你们就反应说耶利米该死，第八节。先知、祭司、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啊，为什么你必要死？因为你是借着耶和华的名说预言，然后你说这殿会像示罗，这城变为荒场。哎，这边我们要谨慎哦。到底是人重要还是殿重要？耶利米传达上帝的话，上帝在乎的是那个殿还是人？人在乎的是什么？殿。你知道这个差别吧？这个就是偶像，知道吧？以色列人在主耶稣的时代也犯同样的问题，他们控告耶稣说什么？这人说他要把这个殿怎样拆毁，三日之后要重建，对不对？但上帝在乎的是那个殿吗？也就是说，这个殿你们看起来很荣耀，对不对？但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是不是？殿在重要吗？直到今日的以色列人还是一样的问题，还在乎那个什么殿。其实重点不在殿，重点在什么？人。重要的是人。如果人错掉了，那个殿有用吗？没有用，没有用，对不对？如果人错掉了，人的生命有问题了，那个殿存在有意义吗？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追寻信仰的时候，或者在信仰的路上走的时候，到底什么是重要的？我们现在当然不会说啊，你看啊，这个殿怎样？我们现在不是，现在人会用什么？人会用教会。你看我们的教堂多大，多么辉煌！你看我们弟兄姐妹好多，你知道吗？这些重要吗？这些不是重要，重要的是里面的什么人。你看，再回到二十六章讲， 你们要 离开恶道，你们要回头，你们要听上帝的话，对不对？讲的是什么人？因为你们没有这样，所以上帝就说他，你们不值得上帝的殿放在你们中间，这样懂吗？那他们反而说什么？反而说耶利米你必要死，为什么？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这个殿要被拆毁，这里个城变成荒场。但有没有想到上帝是在乎这个吗？所以啊，以色列人，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啊，我们真正要在乎的是那个内在生命的问题。所以主耶稣讲的，人若赚得全世界，对不对？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用什么换可以换生命？所以我们常常要记得，我们常常被这些眼见的、这些外在的把我们绑住了，绑住了。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肯悔改？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做得很好，其实他们做得很好的都是外在的，给人看的。希律王也知道他们喜欢这个，所以把圣殿盖得很好，对不对？好，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来。所以众民就这些百姓就集到耶和华的殿，聚集到耶利米那里。那么第十节，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这个新门口是啊，在列王下十五章约坦做王的时候盖的门，哦，是从这些众首领从王宫上来，你就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大臣，对不对？就来到耶和华殿的那个新的门。那么祭司先知对这些首领，哦，对这些大臣们，也对了众百姓说，这人是该死的。为什么？因为他预言攻击这城，你们都听到这些话了。好，耶利米并不否认这他说过的话。他说什么？众首领众民呐，啊，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跟这城，啊，所说的你们所听切的这一切话，哎，你们都听了，没错。那么重点是什么？你们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就会不把这个灾祸降于你们。重点是要你们回头，要你们回头，哦，那么呢啊，所以耶利米还是一样讲同样的话，然后告诉他们真正要紧的话是人要回头，人要悔改。然后再来他自己怎么样？第二个，至于我呢，你们自己决定，我的生命在你们手中，你们看怎么样好你们就做吧。先知不在乎自己，对不对？我的生命在你们手中，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你们要留心，你们要切实的知道。十五节，如果你们把我杀了，无辜人的血就归到你们了。你要留心，我的生命在你们手中，你们怎么对我都可以，但如果你把我杀了，罪就归到你们，归到你们，因为他讲，因为耶和华神实在差我到你们这里来了，我也照他的话说了。好，这样子一讲以后，首领跟众百姓就跟祭司先知，哎，大家都讨论起来了，对不对？一想，因为祭司跟先知呢，他攻击耶利米，但是又不想自己承担那个什么责任，所以就把首领找来，对不对？好，要大家去，要百姓们去承担，你知道吗？其实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他们不会，他们会说耶稣是该死的，但是呢需要大家都怎样，每个人都盖章，大家都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怎样， 都同意，不是我们哦，是大家都这样，都同意。那么呢，但是首领跟众百姓们就想说，这人不该死，因为他是奉神的名向我们说话。然后当他们退一步想的时候，有一些国中的长老就起来，这长老就表示年纪比较大的，对过在就业对这些历史比较熟的，对不对？他们就想到一件事，想到谁？西西家王的时候，西西家王的时候呢，先知弥迦啊，先知弥迦是西西家王的时候做先知的。那弥迦先知就针对耶路撒冷做过预言了，针对耶路撒冷做过预言了。那么呢，啊，他在弥迦书三章十二节说，啊，弥迦书三章十二节他说，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其实先知弥迦讲过了，因为你们的缘故，所以整个要像田地被怎样翻起来，哦，啊，这里会被耕过一样，耶路撒冷变成乱堆，殿的山像丛林的高处，那这个殿还存在吗？所以弥迦已经讲过了。好了，当年西西家王听了弥迦讲了这些话以后，有没有把弥迦先知给杀了？没有，听了以后他就敬畏神，恳求耶和华，上帝就不把这个灾降下来，对不对？所以他们一想，哎，当年西西家王的时候，先知弥迦讲过这个话，讲过这个话，然后西西家王呢，啊，就听了，啊，不敢做这个事，就悔改了。上帝真的在西西家的时代保守他们，为什么？因为西西家王的时候是亚述强盛的时候，亚述灭了北国，对不对？啊，南国岌岌可危啊，是不是？记不记得有十八万哎，这个亚述围住耶路撒冷，对不对？那上帝派一个灭命的天使，一天晚上就杀了亚述多少？十八万，所以亚述连夜就走掉了。走掉了，所以啊，他们还记得这件事，所以他讲不行，不行。所以第十九节他说，那么如果致死这个人呢，那我们就要承担了，哦，我们就要承担，我们可能会自害己命。意思就是说，哎，如果他真的是先知，那我们把他杀了，我们会怎样？那我们就难逃了，难逃这个上帝的这个审判了。好了，好，这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讲到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哦，这个人是基列耶林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那么呢，他照着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好，那么这个乌利亚，乌利亚讲这些话了以后，那么伊雅敬王跟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就要致死他。啊，你看这个乌利亚，他是模仿耶利米说上帝的话，对不对？但是真正王跟这些人要杀他，他就怎样？逃了。你那真先知就不逃哦。这些只说什么？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看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然后这个呢，模仿的先知就怎样？哎，就觉得危险一来就怎样，就开始逃。逃了以后逃到埃及，那么约雅敬王呢，就打发这个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带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把他送来，他就被杀了。所以他就提了这些事情给大家去想，到底耶利米你要把他当成真先知，还是 假先知，或者是还是不是那么样的真的先知。所以他用两个，一个是用弥迦先知做例子，然后看王的回应，意思就是说，要不王你就像西西家这样悔改，对不对？要不你就比考虑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先知，如果他不是那么样的真先知的话，照理说他应该怎样逃，或想办法啊，这个讲一些话让大家不要杀他，对不对？可是他有没有？没有。所以这些长老们也很聪明，就讲两个例子，一个是你们要不要，大家要不要悔改，要不要听？第二个是，你们看耶利米到底是不是真先知，大家来决定，对不对？所以第24节，撒番的儿子亚西干，那么就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所以大家还在那边有各式各样声音的时候，亚西干呢就出来，保护了谁？耶利米。这个亚西干呢，他经历的，从圣经看哈，我们就不翻历史的，他是经历耶西亚复兴的那一个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老人，这也是一个老人，所以他就起来啊，意思来保护耶利米，就是让大家啊，不杀耶利米。不杀耶利米。好，所以26章呢，我们整理一下，这个就讲到这个耶利米先知所传讲上帝的话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人悔改，但是人听到的是什么？人听到的是我的利益怎么样，知道吧？了解吗？人听到的是我的利益怎么样，这个殿会怎样，这个城会怎样，对不对？这会怎样？所以人根本不在乎在上帝面前怎样，人真正在乎的是我在世上会怎样，生活会怎样，我还能不能有这个好的生活，平安的日子可以过，对不对？那么再来，我们再看，当这个先知跟这些先知啊，跟这些祭司，记得这个祭司跟耶利米是不同的哦，这些祭司都是百姓认同的啊，说一些好听话的，对不对？因为耶利米讲的跟他们不一样，所以这些人就想要借首领的王的手杀耶利米，但是这些首领还在考虑的时候，总是有一些长老起来说话，其实也是上帝保守的耶利米，对不对？让他们考虑一下，你要怎么对待耶利米？你要把他当真先知对待吗？如果是，你就应当悔改，要不然呢？要不然你看他像假先知吗？他又不怕死，对不对？所以最后上帝又让这个亚西干保护了耶利米。所以这个也是，这一段话也是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分辨真假先知，知道吗？记得一件事情，真先知不怕死，也不会跑，知道吧？假的呢，假的危险来的，不爱惜自己的羊群就怎样，先跑，你知道吗？他们先跑，跑完以后没事了又回来，然后又有一套说辞，对不对？反正我先跑，然后到时候就说上帝感动我走。但是真先知不是，真先知他就是很立场很坚定，他不会走。你可以看到耶利米一直不走，一直不走。好，我们再来读27章。
也很对我们读者说，能做神做平安，加在自己的简号上，哪些来到耶路撒冷，皆犹太人西底家的死神之手，把死所平安送到东王摩亚王啊亚门王太和西顿王那里，才祝福死神，权力他们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是一个神之手，我用大能和伸出的膀臂，长出来的和地上人们，我看雨水向你走，把他比神。
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
好，那我们来看27章啊，27章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章哈、哦。然后28章第一节我先读哈、哦。当年哈、哦，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4年5月哈、哦、啊，所以当年讲的就是27章这里犹大王耶西亚的儿子耶雅敬啊登基的时候，其实登基的时候是又是第4年啊，所以他有一个比较概括的讲，就这些话啊，我曾经啊在这段时间讲。那么耶雅敬是谁？耶雅敬就是西底家，好、啊，就西底家，好、啊。那因为他们的名字常常重复，所以这边特别从28章第一节，我们知道27章讲的就是西底家。啊，西底家登基第4年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先看一下历史。历史是这样，啊，西底家做王之前的，在之前的那一个王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啊，27章18节，27章18节，就是呢被掳去啊的器皿被带到巴比伦，啊，20节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耶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啊，然后呢把一切的贵胄带去的。好，那就我们历史回溯一下，就是在列王记24章也记得，就是耶哥尼亚做王的时候，尼布甲尼撒来了，所以最后他就投降，投降了以后，那么呢，尼布甲尼撒王就把王跟这些王公王这些主要的贵族，还有一些首领，还有一些工匠，对不对？还有一些啊，重这些金器银器等等，就带到哪里去了？巴比伦去了。带去了以后呢，就立了西底家做王。好，所以西底家这个人呢，这个王是耶尼布甲尼撒让他做王，对不对？所以一开始他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听话的，听话的。好，但是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呢，第四年的时候，那么呢，这时候啊，犹大西底家跟周边的一些小国呢，就想要依靠埃及啊。记得哦，北边是尼布甲尼撒，南边是埃及，对不对？这些小国都在中间。那么尼布甲尼撒很强，他们只好听什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然后这个因为埃及打不赢嘛，啊，现在看起来埃及怎样强盛了，所以他们就想靠谁？想靠埃及。所以这时候呢，这些人为什么来到西底家王这里？第3节，好，借着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好，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泰尔王、西顿王，知道吗？这些都是以色列周边的国家，对不对？好，这些使臣来做什么？所以从历史知道，就是在这个发生在西底家第四年的时候，第四年的时候，你不讲巴比伦产生内乱了，好，巴比伦内乱，那么这些小国就觉得怎样？机会来的，对不对？本来是要进贡给巴比伦，本来是被他压得很惨，那现在你巴比伦内乱了，所以他们就想要怎样？大家一起起来反叛，如果你说你自己一个国家起来反叛，你敢不敢？ 不敢。但是如果大家一起呢，比较有机会，然后又可以靠谁？可以靠埃及。好，这样大家知道了哈。靠埃及，那支持起来反叛的人会怎样说？
耶和华说：“
对，上帝要祝福我们，对不对？哦，所以有机会再把那些人怎样救回来，再把过去被掳去的金银财宝又怎样讨回来，对不对？你看他现在内乱了，啊，国家快不保了，对不对？其实那种心态大家要知道哈。所以在这个第一节耶雅敬啊，那么呢，第三节见犹大王西底家，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讲西底家，啊，西底家。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就是讲西底家王啊。然后记得，哦，历史上就是这真正发生，哦，因为他们想靠埃及，想大家联合起来反叛什么巴比伦王。好，那这时候耶利米要做一件事情，上帝跟他说，你做一件事，你带绳索跟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哦，就是轭就是那个有没有以前的人被那个被捉拿的时候手不是这样吗，哦，或者是这样子，对不对，哦，然后用绳索拉着，哦，就是犯罪犯，哦，罪犯。然后他说你呢，你做这些，借着那些来耶路撒冷，第三节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的手，哦，然后把这个绳索跟轭送给以东的使臣，你就送给以东王；摩押的使臣就送给摩押王、亚门王、泰王、西顿王那里，哦，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回去跟你们的主人讲，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哦，那么呢，我用大能跟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跟这个地上的人民牲畜，哦，我这些都是我的，我要给谁就给谁。现在尼布甲尼撒王是我的仆人，我会把这些都给他，你们都要服侍他，都要做他的奴仆、哦，做到什么时候？做到这个国家遭报的时候。你想想看，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仅叫人家乖乖的投降，哦，乖乖的做奴隶，对不对？这些人才想说我们要一起起来怎样反抗，结果你说每个人送他一个枷锁，送他一条绳子，然后带回去给他们的王。你看这个先知做的事情很不讨喜，知道吗？哎，然后跟他们说，你不讲尼撒就是我的仆人。其实这些就是要告诉列国，谁在万国中掌权？耶和华，他不是只有以色列人的神，他是所有人的神。第八节告诉他们，哪一邦哪一国不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不把景象放在他的轭下，就是你不好好的变成他的奴隶的话，我就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直到被尼布甲尼撒王毁灭。意思就是，如果你不乖乖的，到最后你的国家就要遭受刀剑、饥荒、瘟疫，哦，然后你就会被灭亡。第九节，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占卜的、言梦的、观照行邪术的，你知道吗？所有这些人都认为要怎样，要起来反叛，对不对？啊，起来抵抗。你看那些先知一定会讲大家喜欢听的话，那些占卜的一占卜就发现，哎，这一次可以怎样起来反抗。那些做梦的有没有也这样讲？观照的也这样讲，行邪术也这样讲，你知道吗？所有的人都这样讲，只有谁不这样讲？就耶利米不这样讲。那么呢，他说你们不自服侍巴比伦王，那么记得他们跟你们说都是假预言，最后你们都会灭亡。要记得，你们就要把自己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这时候你们还可以活命，要不然你们就没命。好了，你看看到没有？ 这个上帝要耶利米先知做这个事情，不容易啊、哦！你不是只得罪西底家王而已，你现在得罪多少了？所有的国家你都得罪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人叫耶利米，先知叫耶利米，然后他做了这个事，啊、哦，跟所有人讲的通通不一样，你知道吧？他就是真先知，就这样言梦的、观照的、占卜的啊，行邪术的啊、哦，大家都讲同样的话，只有他一个人讲完全不一样的话。好，十二节，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你要把你的景象放在巴比伦，而且服侍他，你就可以存活。你不要起来反叛。啊、哦，你为什么要让百姓？”跟你都在刀剑饥荒瘟疫下死亡呢，你不服侍巴比伦王，你最后就要灭亡，你知道吗？第四年他们决定反叛，到了第九年巴比伦王才来，不是因为以前的巴比伦王要把国内的事处理好，对不对？然后再重新派兵来，又隔多久？五年。所以先知不好过日子、啊、因为这五年大家都会说他怎样，他说错了，你看对不对？我们可以不用服侍巴比伦王，这几年我们都过得怎样，好好的啊，知道我的意思哈。第四年起来反叛，耶利米说不要，但是巴比伦王真正派兵来是第九年，隔了五年。好，那么他对王讲的十六节，又去对先知跟众百姓说：“不要听那些先知对你们说的预言。好，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其实刚才我讲的就是耶哥尼亚的时候被掳去的，对不对？啊，被掳去的。然后人都喜欢听的是什么？”我们这些人可以回来，对不对？这掳去的器皿可以怎样回来？是不是？这人喜欢、人期待的嘛？人期待的，啊、哦！但是耶利米就跟他们讲：“你们不要听这些，不要听这些，你们还是乖乖的服侍巴比伦王，不要以为巴比伦内乱了，啊，现在有机会了。”所以十八节，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临到他们，啊，让这些器皿不被带到去。但是耶利米已经讲了，啊，讲过了，啊，因为耶和华论到这些铜柱子、铜海、盆座剩下在城里的器皿，就是掳掠一切剩下的，他说这剩下的器皿，啊，一定会被带到巴比伦去。你知道吗？一开始。巴比伦王第一次来把耶哥尼亚这人带走的时候，大型的没拿，小的金银都走了，铜没有拿，知道吗？后来尼布甲尼撒灭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把铜也怎样也带走，铜也带走，因为铜比较大嘛，物件比较大，对不对？那一开始尼布甲尼撒没有把它全部带走，因为他留给他们一些，然后设立他们成为附庸国，只要不叛变就好。好，所以这里就看到了，那耶利米就讲，你们不听的话，将来这一切都会被带走。到什么时候？二十二节，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这时候我才真的会把器皿带回来。所以上帝说了，这些神殿中的器皿有一天会带回来，但是要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好，所以我们就看这一段话，我们就看见，那么呢，人期待的，人期待的其实是从人看这些都很合理，对不对？那么人想听的话也真的是这样，大家都想听这种话，都想听这种话，是不是？但是 这些不一定是真话。如果出于上帝已经明确讲的话，就是明确讲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人不喜欢听。那么上帝已经讲了，他说我立耶利米你做列国列邦的先知，所以他就要对列国列邦都讲预言。所以你想想看，耶利米这时候说实在自己本国人已经怎样想杀他了，对不对？结果他现在惹的是什么？惹的全世界都想杀他，上帝叫他做啊。所以他就是一个啊很不容易的先知，他不讲也不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所在意的还是今生如何，还是为这一生做考量，没有去想啊那么真正要紧的是什么。真正要紧的是什么？我不是说我们不对这一生考量，我们还是要考量，但是要考真正要思想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神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什么。那么这边我们要知道，除了北以色列民，连周边的国家，其实是所有的人啊，都陷入到那一个啊对神不敬畏的当中。所以上帝只是借了这件事情来告诉世界上的人，他是真神，他会针对他期待人认识他，期待人认识他。所以这边啊所要彰显的啊只是让啊以色列跟他周边的国家知道啊唯有他是神，唯有他是神。那么很可惜的，这个观念呢，观念以后被谁用去的？被穆罕默德拿去用。有没有发现穆罕默德拿去用？你看哦，这些国家的人都是拜偶像，对不对？一直到穆罕默德才讲说只有一位真神，大家都要听他，你知道吗？这个观念最后穆罕默德拿去用。所以后来整个现在我们看得到的中东，包括伊拉克、伊朗这些国家都变成什么？回教徒。穆罕默德真的拿去用。好，那我们再来看二十八章，我们再读一下，这也是历史，比较容易懂。好，
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基遍亚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队伍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两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和被掳到巴比伦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耶和华殿中对先知哈尼亚说：“
阿们，在忍月耶和华如此行，月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看重耳，那你耳中所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的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的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景象的轭取下来折断。
哈拿尼亚又当着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 一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景象上折断巴比伦王一部贾以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景象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的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景象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啊，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是这百姓依靠谎言。”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可以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谎言。”这样，先知哈拿尼亚。
这是一个上帝再给以色列人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很特别啊、就是当年，就是我们前面讲，当耶利米做这个事了以后，但大家都很生气，都不想听啊、这时候呢有一个人就跑出来，就是基遍人亚述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啊、这个人他就起来说的啊、他在神的殿当着祭司跟众百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如此说：我已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两年之内，这些被掳去的器皿都会带回来。”你看他讲的很怎样？好，还说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表示他从哪边得到的？他觉得上帝跟他说的，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会把这个耶哥尼亚跟这些人都带回来，这个轭要折断。哇，这种他一讲的话，大家都这种话大家都喜欢听，对不对？大家都喜欢听嘛。那耶利米就说，耶利米听到就说，对这个先知、对祭司、对众百姓、对哈拿尼亚说阿们，意思就是说同意。好，如果耶和华也真这样说，愿他的话成就哦，都带回来，对不对？这种话好不好？当然好啊，对不对？大家想不想？当然想啊。然而上帝的话不是这样说，我跟你们说的话你们要听、哦、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大邦说预言、哦、都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你说你们去想想，先知有说各式各样的预言，对不对？他说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就知道了。就是说，你说，这些掳去的器皿会带回来，人会带回来，平安会临到，对不对？我说你们不服的话，那么你们就要有战争、有饥荒、有瘟疫临到，是不是？那要怎么办？耶利米说：“你期待的，我也喜欢这，也希望这样，但上帝不是这样说。”那我们就等嘛，等到最后成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谁是什么真先知，对不对？那么哈拿尼亚就不高兴了，就把他的轭拿下来折断了。耶利米不是把自己弄个轭，然后弄个绳索嘛，对不对？他就把它折断了，然后说再讲一次。哦、他说两年内这个景象上的轭就会折断，耶利米先知就不讲了，他就走了，走了他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哦、上帝就跟他讲：“你回去跟哈拿尼亚讲，你去跟他讲，耶和华如此说：你把木轭折断了换铁轭。”哇，会怎样？你本来木轭还比较轻，
对
啊，比较舒服，铁轭呢又重又难过，你也折不断了、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把铁轭加在这些景象上，他们会服侍他，连走兽都要听他。”哇，所以第一个讲不是木轭是什么？铁轭、哦、你根本折不断， 第二个就是说哈拿尼亚，上帝没有差遣你，你让百姓倚靠谎言，所以神说看哪、啊、我叫你去世，今年就要死，你知道吗？你说的悖逆的话，你知道吗？这个很严肃哦，不必等两年，谁是真先知不必等什么两年，上帝说今年你就马上要死，结果当年几月就死？好，登基的时候这几月？五月。五月到七月多久？
两个月。
不必等两年，两个月就知道谁是什么真先知，根本不需要等两年，本来还要等两年了，两年到了你看看有没有成就，对不对？好，上帝说不必，给你一个比较快一点的，两个月就知道谁是真的了。两个月，哈拿尼亚，你两个月就死了。那百姓呢？有听吗？百姓这些都知道嘛，对不对？如果我们在当场看到耶利米跟哈拿尼亚两个人这样子，对不对？印象很深刻啊。哦，你把他的木轭打掉，然后耶利米走了以后，耶利米又回来，又讲的话，大家都怎样？都听到了，大家都看到了，不必等两年。这些事情上帝也没有叫他等两年，两个月七月间他就死了。所以人是这样子，上帝也实在是还是要给以色列人机会悔改，知道吧？还是要给以色列人听神的话，还是要上帝用这件事情，还是希望以色列人可以相信他的话。但是呢，后面我们还是看到人怎样，人还是不信，他们不敢对耶利米怎样，可是他们还是观望，知道吧？你知道吗？人就是再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再看看还有没有机会，知道吧？会乖乖的听耶利米，上帝借着耶利米讲的话吗？不会。所以先知耶利米呢，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轻松了，我们觉得说啊，要是我们就怎样啊，我们就听了，对不对？不，我猜想我们在当中我们也不会听了，我猜想了。为什么？还是不符合我们期待，你知道吗？还是不符合我们的期待嘛，对不对？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不好啊，让我们去当奴隶不好，我们还是希望自己怎样自由一点啊。所以耶利米，上帝用各样的方式叫耶利米继续的留在那边说话，也其实上帝也给很多是以色列人可以听上帝话语的机会。那很可惜，人还是看重眼前的利益，这个还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艰困的地方，艰困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啊，虽然知道这些，我们还是求神一个要紧的，求神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实在还是不容易信。我所谓的信，就是那种放下自己来信，我们还是会想要抓住一些东西，不太容易那么样的啊愿意放下。当然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坏，哎。其实我们都会被连累，知道吧？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应当遭遇这些痛苦，对不对？可是我们是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所以以色列人啊，他们以前就知道，耶稣亚进迦南作战的时候，亚干不是犯罪吗？以色列人就被连累，有没有？其实我们基督徒也要接受这个。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这整体社会所遭遇的事，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啊，上帝就可以把我们特别分出来，让我们不遭受，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也会被这整个国家社会怎样连累，那这个我们也跑不掉，但是在当中，我们还是求主保守我们。他说我们，我想还是有不少人相信耶利米的话，但他们也无能为力，对不对？ 他们也要，他们就是被连累。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啊，这两章其实都在讲一个人还是看现实的利益，还是看现实的利益做考量，要让人单单的去相信上帝的话实在是很不容易。那上帝也用各样的方式希望人能够听他的话，但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之下，上帝只要人安心的忍耐，安心忍耐，但人不容易安心的忍耐啊。上帝有一些对他的子民有些时段是要他们安心的忍耐，比如说在埃及的日子，埃及的日子其实他们受逼迫很久了，对不对？你看在埃及的时候啊，他们被埃及的法老一直逼迫，然后到他摩西的父母生摩西的时候，法老王要他们把男丁都怎样丢到什么河里面去，对不对？如果你从那个时候算到摩西来带他们，摩西几岁？
80岁。
所以从法老的那个命令到摩西来带他们，至少他们等几年？80年，你知道吗？不是那么快哦。你看那个一等就80年，对不对？还有在摩西之前受的苦不晓得多少年，那百姓有没有一直祷求神来救他们？有，但是有些时候就是等。上帝有些时候就是要我们在一个处境当中等，等等，就是让我们在当中啊去经历、去得着、去体会。
不是，我不晓得我刚才要听错。你说如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名字都会涂抹呢，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审判了。
对，我们不受审判。
但是这样的话，你前面有说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好、
我讲的审判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的罪案已经被涂抹，好，我们的罪案已经被涂抹，所以我们将来是在基督的台前啊，领受赏赐的审判。赏赐的审判跟定罪的审判不一样，好，虽然用审判也不太好，但是它就是一种啊，这个神所按着赏给我们的赏赐。我们的罪案已经被涂抹，我们没有罪，我们没有罪。但是重点是要真基督徒才行。哎，哦，
那这个样子的话，被涂抹的是真基督徒。
真基督徒，因为耶稣讲的山羊跟绵羊，他先分出来，对不对？羊的意思先分出来，然后上帝对那些义人说，你这些蒙我父赐福的可以，对不对？好，哦，耶稣不是对仆人讲吗？你可以来，好，哦，享受啊！你可以有10座城、20座城交给你。其实对我们的审判，应当是这一种，就是按着我们在世上啊的体会，上帝的安排，把恩典给我们。哦，我们是领受这个，因为我们的罪案已经被涂抹。所以啊，我们不按着那个啊，这个我们是名字在生命册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这样的确据才行。我不说我们不会犯错，但我们要什么？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的心，常常省察自己的心。然后我们先一面省察自己的信，一面相信上帝的保守。你知道这个圣经很有意思哦。一方面我们要确定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对不对？但一方面我们要非常谨慎。所以一方面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是有确据的，像保罗一样，一方面他知道他有确据，但一方面他又非常的什么谨慎。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一定得着，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竭力的什么追求， 那我们人常常会讲，哎，我不是已经得着吗？啊，为什么还竭力的追求？哎，这个就是体一种圣经里面当讲灵命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哦，你确实，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孩子，但我们要一直保有一个心态，是竭力的追求。所以我们一方面记得，我们一方面竭力的追求，一方面我们切实的相信。其实这个重点就是让我们总是有平安，总是存着一个感谢的心。所以我们总是一直存着这个感恩的心，感谢上帝啊，存着一个喜乐的心，满足的心来走这条道路。不要担心，记得神所爱的他一定什么管教，所以上帝不放过我们，我们就欢欢喜喜的，知道吗？
哎，那有几个童女，就好像算是有准备灯油嘛那些，
对，
那有的没有。那这十个童女是都算是？
其实这个十个童女就代表说，这十个都知道新郎要来，也都被放在一个等候的位置，对不对？那主用那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个有警醒准备，一个没有。
但是没有的那些是，就是。算有回，就等于是他们有
了。是耶稣用这个来讲，就是说这样的人就很可惜的。我们不要做那种人。就我们有机会认识神，有机会得着救恩，我们就要怎样？警醒，竭力的追求。所以圣经用很多面向告诉我们：我们竭力的追求，我们的警醒，对不对？一方面我们又很放心，但不要变成很放心不追求。这样不行。
我觉得有的
来告诉我们，不是有最后审判的时候，不是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有没有？知道吧？其实那个就比那五个童女更糟糕了，对不对？那五个童女就觉得说，哎呀，我们怎么这么不警醒，对不对？那另外那些人是说，哎，我们这么努力啦，有没有？他们还比这五个童女更努力，对不对？
所以到时候审判他的，比如说五个城、十个城，就不同的那个。
其实这些都只强调一个，只强调一个重点，你就是要警醒，用心，警醒用心，好。然后啊，所以我才讲，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我们警醒用心，竭力追求，但我们放心。我们放心，知道不要说啊，我做不到怎么办？这些我们都不用担心。我们真正的责任是在用心、竭力的追求，望着标杆直跑，这是我们的责任啊。但不要松懈，松懈会出差错。我读撒母耳记大卫的时候，我讲松懈就出差错，人家都去打仗了，你在王宫睡觉，那这就麻烦大了。不要松懈。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给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从耶利米经上的话再度的思想我们在世上，你总是用你的话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反复的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容易软弱我们时代当中容易失脚，但求你保守我们，眷顾我们，让我们总知道你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在意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引领我们前面的路，也帮将我们所挂心的都交托给你。谢谢主，也借着诗篇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在这世上，但是求你使我们有正直的心，有那样的一个倚靠你的心虽然许多时候不免会有一些的难处，但你总是把我们隐藏起来，使我们在你自己的保守眷顾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